每天十分钟，一笑历史课。
大家好，我是主播佳期，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伟大的暴君隋炀帝。当建了东都，开了运河之后，杨广觉得还不够，作为一代雄主，他要让天下的百姓目睹他的风采，要让百姓明白他是爱民的，甚至要让周边国家知道隋朝是无可争议的天朝上国。于是他又大张旗鼓地下扬州，修长城，征漠北，安抚了江南的百姓，征服了北边的匈奴。这就是他的英雄主义的体现，急于想表现自己，让天下人知道他是一个能干的好皇帝。说到这里，大伙儿也许就犯迷糊了，史书上说隋炀帝是一个荒淫无道、穷凶极恶的皇帝，被你这么一说，他是个好皇帝呀。不但是个好皇帝，而且从他所做的事情上来看，的的确确是做了功盖秦皇汉武的大事。是的，确切的讲，隋炀帝的确是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大事，但是他太心急了，太过于急功近利，因此他所做的事是罪在当代，功在千秋。用现在的大白话说，就是吃力不讨好。为什么隋炀帝要开凿汉宫？汉宫又是什么东西呢？也就是在同一年，隋炀帝力排众议，又一项工程上马了，那就是开凿邗沟。邗沟又是什么东西呢？它也是大运河的一部分。上文提到，通济渠打通了黄河与淮水，而邗沟则是为了打通淮河与长江，这是属于大运河的二期工程，目的是为了以后修建江南运河，打通余杭水道打基础。不过这一次，由于是在原有的河道基础上进行扩建，所以隋炀帝没有往死里征用民工，只用了十几万人去修建。虽然说动用十几万民夫的工程在历代也算是大项目了，可这对隋炀帝来说，那真的不算个事儿。在完成了通济渠、邗沟之后，大业四年，再征河北一带的民夫100多万，开凿永济渠。由于从大业元年到四年，隋炀帝基本没消停过，所以这时候有劳力的男人很多都死了，在大街上抓一把仔细一瞧，十有五六是寡妇。在开凿永济渠的时候，征调民夫的官员都愁白了头发，说皇上啊，好男人都死光了，实在征不了100多万了。隋炀帝就说，男人不够，女人充数。于是身体健壮的女人就遭殃了，抓了就往工地上赶。这些妇女朋友们一边走一边哭诉，爹娘啊，你生女儿也就算了，干嘛要把我养得这么结实呀？
为什么隋炀帝要开凿永济渠？大运河的四期工程是叫什么呢？
这是大运河的三期工程，是连接洛阳到北边的涿州的，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其目的也很明确，那时候的北方边境经常有人来捣乱，擦枪走火的事时有发生。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在战争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永济渠一旦打通，粮草就可以快速地通过水路从洛阳运送直达北方，这是事关国运的大事。同样，挖这一条永济渠又死了几十万人。一边是运土的车队，一边是运尸的车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大运河的四期工程叫江南运河，主要是连接洛阳到余杭的水道，即今天的杭州、绍兴一带。大业六年，江南运河的工程上马了。这条河道全长300多公里， 与其他几段河道不同的是，江南运河的河道两岸筑有御道，上栽柳树，沿着河道修建了40座离宫和数10座粮仓。如此做法的目的是，一来可以把江南的物资运输到中原，并在各粮仓存储；二来是为后来的下扬州做准备。就这样，一条人字形的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建成了。其费时6年，动用民工5-600万，全长2700公里。它的建成，即便是放眼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人工修筑的运河。隋朝大运河的存在，大大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的发展，是南北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毫无疑问，这项工程是立于千秋万代的好工程。历朝历代在贬低隋炀帝的同时，实际上他们同时也在享受着隋炀帝带给他们的恩惠。运河修筑完成后，隋炀帝就开始要游幸江都了。这个举措跟上面的修运河一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极不舒服。原来你这么大张旗鼓的修运河，是为了去江南旅游啊。所以历代的笔记或小说对杨广的行为大贬特贬，说他下扬州是为了看琼花，是为了看江南的美女等等。如果是为了看美女，那么这动静确实是搞得太大了。然而事情果真是如此吗？其实不是的。建东都、挖运河、下江都，这3件大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大隋的江山稳定和繁荣。隋炀帝下江都的目的是为了安抚江南的百姓。众所周知，南北文化差别比较大，在南方人的眼里，北方人就是蛮夷，你用武力把我征服了，当了你的臣民，但是我的人虽被你征服了，休想要征服我的心。隋炀帝在正式干上皇帝之前，当了将近10年的扬州总管，全面负责整个江南地区的军政事务，任上其实干得还不错，跟当时的江南的士人和大家族关系处理得很好，全面平息了江南的多次叛乱，朝廷的评价相当高。这也是他能最终成功登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本。下江南一方面是表示国家对江南的重视和安抚，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隋炀帝太喜欢显摆了，颇有点志得意满、富贵还乡的架势。坏事儿就坏在这个显摆上。显摆可以解释为好大喜功，个人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凡事喜欢炫耀，所以这次他摊上大事儿了。据史料记载，隋炀帝为了这一次的游行，打造了大大小小的船只10000艘，这么多的船，当然需要这么多的人去乘坐。基本上，朝廷里有名有姓的官员以及后宫的嫔妃都跟着去了，再加上厨师、宫女、太监等前前后后跑腿的工作人员等等，船上的乘客多达10万以上。如此豪华的团队和阵容出行，排场就不说了。肯定很大，可是出行的人多了，排场大了，这么多人怎么吃？这么多船怎么拉呢？上万艘超级豪华的大船征用了8万名船夫，绵延200里。换一种说法就是，前面开路的船已经远行200里外了，后面的船则刚刚扬帆起航。这排场绝对的史无前例，10多万的乘客加上8万名船夫，加起来20万人的吃喝问题全部由沿途的地方政府解决，凡5里之内的官员都得赶过来贡献食物。于是当时就出现了这样一副热闹的场面：江面上万帆竞发，江河两岸送食物的马车来往不绝，再加上两岸看热闹的围观群众，江上岸边人潮拥挤，人山人海， 其热闹程度空前绝后。经过了建东都、挖运河、下江南之后，国内的事情基本解决了，隋炀帝马上把目光瞄准了国外。在隋炀帝执政期间，他大败契丹，灭吐谷浑，使隋朝的疆土一度延伸到了印度、越南、朝鲜等国家。可惜的是，在三次大规模的征伐高句丽之时，由于动用人力物力过大，再加上之前的各项大工程的修筑，也使全国上下劳动力严重缺乏。缺乏到什么程度呢？前面不是说隋朝建立的时候全国的户籍人口是4100万吗？你知道到唐朝建立的时候全国的户籍人口是多少吗？900万，全国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反正活不下去了，各地的造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而且越闹越大，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剑桥的《隋唐中国史》对隋炀帝的评价是，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历史会肯定他的执政以及他追求豪华壮观的欲望，那种骄奢淫逸的作风只能使阿谀奉承之辈得势，而他周围却有这样一批人，随着每次失败却使他越来越着迷，而着迷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及其统治的人民来说往往是致命的。想做一代雄主的杨广最终当了亡国之君。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由一笑而过工作室出品。